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实修，师父就在身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5日。我今年58岁，1998年就接触到了大法，当时觉得大法好，却没有真正修炼，直到2003年才真正走入大法修炼，至今已修炼21年。在21年中，我有无病一身轻的轻松，有修去执着的快乐，有经历迫害的痛苦，也有过心性关的苦恼。但无论何时，无论怎样，我都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下面就将自己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修去思，修去情。我的婆母、丈夫都是大法同修，丈夫因兼修大法被邪恶迫害致疯致死，婆母属于待修不修、不太精进的状态。婆母平时和大哥大嫂同院居住，我想虽然丈夫不在了，但照顾婆婆是我的义务，帮助婆婆共同提高是我的责任。由于邪恶的迫害，我的经济状况很困难，但我尽量做些营养可口的饭菜送到婆婆家，找时间多与婆婆学法交流。一次我给婆婆送饭，婆婆要求我做两份，给同院的大哥端一份去。婆婆从来都偏心大哥，我说东西不多，只做了一份，结果婆婆回头就把饭端给了大哥家。我又怕饿着婆婆，只好回去重做。同院的大嫂还冷言冷语地说我。回家的路上，我委屈得直掉泪。婆婆4个儿子，我丈夫是4儿子，哥哥们家人口齐全，都没有主动做饭送饭。我没了丈夫本来就难，自己都舍不得吃，送了饭婆婆还要给大哥，还要看大哥一家的脸色，我这是何苦呢？我一边流泪一边走，忽然想到，这哪像个练功人啊，这不对啊。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理和人的理是反的。作为练功人，吃苦会消业是好事，我不应该觉得委屈，可是委屈还是不断地涌上来。我就念法轮大法好，不停地念，到了家里更是大声地念，慢慢地心绪平稳了。自从丈夫被迫害致死，我失去了好的修炼环境，修炼状态时好时坏，经常执着于个人的得失，常用人理衡量对错，陷在人的是非当中。可我是个修炼人，从师父的法中悟道，修炼人遇到的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是为让我们提高的，提高就是去人心。我找到了自己求回报的心，让人说好的心，好面子心，算计得失的心，怨恨心等一切未思未我的心。 原来自己有那么多人心啊，是婆婆和大嫂帮我把他们都暴露出来了，我还真得像师父说的，得谢谢他们。从此去婆婆家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大多能坦然面对了。二，在帮助同修过病业关中提高自己。我身边有位同修一直在过病业关，师父一直在点悟他，他有时能看到一片莲花，还能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东西。我认为这是师父鼓励他尽快提高上来，我也和他一块儿学法，一块儿发正念，但他的病业状态仍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我和他交流说，不能抱着有求之心，要无求而自得，要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信师信法，但是效果不明显，时间长了我就起了急躁心，说话的语气也不善了，嗓门也大了，最后同修也不高兴了，弄得不欢而散。回家后我心里很别扭，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修来修去修成这样？这哪像个修炼人啊？我指责同修是觉得我比别人高，看不起别人，我这不对啊。师父告诉我们要修出慈悲心，无条件地帮别人，我没做到啊，我总想他怎么还不好啊，这不是有求之心吗？内心深处是怕吃苦嫌麻烦。修炼是严肃的，只有时时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用法对照言行，才叫修炼。是因为自己没有时时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心性观过得不踏实，才会出现反反复复。明白了法理，我再去帮同修，就看着同修在过病业关中已是很难受，也很坚强。我要站在他的角度上理解他，善心帮他从法上认识提高。三，师父时时在看护着我们。今年春天的一天，我带着真相材料出门，到了一个路口，正想贴不干胶粘贴，一摸口袋不见了，当时的心情别提多难受了，心想把救人的东西丢了，不是一般的错，要影响多少人得救啊，太大意了，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强哪儿去了。我赶紧求师父，师父，弟子错了，求师父保护好真相资料，我的钱和物都能丢，大法的东西不能丢啊。我一边着急自责，一边往回来的路上找，只见前方有红光，有五六层楼高，一片红，特别好看。但我也顾不得多想，赶紧找资料袋子，心里一直求师父保护救人的资料，不许任何生命毁坏了。想着想着，一眼看到前面的红光，就是红色的资料袋，显得特别大，静静地在地上躺着呢。我赶紧过去一摸， U 盘、内存卡、护身符、真相册子一样没少，我的眼睛立刻湿润了，感谢师父保护啊。那条道是主干道，来往的车辆特别多，能够安全拿回资料真是奇迹，也再次见证了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心情激动地谢着师父，一路顺利地贴好了真相粘贴，救度着有缘人。师父新发表的两篇经文《法难》《惊醒》，告诫我们修炼是严肃的，正法已近尾声，我要抓紧有限的时间，赶快提高，守住心性，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得法机缘，修去人心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6日。2008年的春天，我偶然打开书柜，发现了亲戚送给母亲的转法轮，读了几页之后眼泪就往外涌，当时悟性差，感到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日常忙于工作与家事，沉浮于名利情中，已好久没有读过书了，怎么突然想看这本书，一看还想哭呢。虽然迷茫，但我还会时常拿出这本书读。我有一个不敢说的秘密，就是不敢看师父的法相，一看就怕，学法好几年还不敢看，自己用书皮把法相前面几页都包起来。一直到2013年，在经过了一次大的身体观难之后，通过查找心性上的缺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学法时，师父把法理点给我，那时的我经常是边学法边流泪，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突然豁然开朗了。终于有一天，我很想看看师父的法相，拿掉书皮，看到师父的法相时，我顿时泪如泉涌，感动感恩，整个人都被一种宏大的慈悲之场包裹，正信与正念在我的血液里升腾。我也终于明白，原来的那个怕不是真我，就是第一次偶然打开书柜的那个偶然，也是师父的苦心安排。15年走过来，我从一个人独自学法到融入整体，和同修相互配合，相互提醒，共同精进，这一切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我无数次的提醒自己，好好修炼，不负师恩。下面是我在提高心性方面的两件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修去对孩子的情。去年，我的孩子大学毕业，准备在离家几百公里外的城市就业，因为身体上的原因，他想在上班前做一个小手术，不耽误以后上班，手术不复杂，休息一段时间就去上班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打电话说身体有问题，要回来复查。复查时，医生却说没问题，开了一些药，他带着药又回去上班了。但是他总感觉身体不舒服，每周都要乘坐高铁或者飞机回来看医生，还说医生不负责任，不认真给他看，猜测手术做坏了，可能会影响以后的生育功能。这样他来来回回折腾了很长一段时间，药买了一堆，钱花了很多，也没见效果。他甚至还想再做手术，每天都在网上查询，没有头绪，弄得很疲惫，也很抑郁。这一切都让我心里很难受，很焦虑，我害怕看到他痛苦的表情，害怕听到他诉说身体的不适，害怕他以后过不好日子。我还想通过找关系再找医生给他看看，可上哪去找呢？时间长了，我晚上休息不好，白天上班精神恍惚。有一天突然感觉浑身无力，思维飘渺，脑子一片空白，想登录邮箱跟同修联系，却想不起来登录密码了。我瘫坐在椅子上，心里既惊又怕，是哪里不对了？仔细想想，孩子的状态不对，我的思想也不对，我是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观念去想问题，哪有偶然的事情？这一切都是针对我来的呀，这是旧势力的迫害。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对孩子的情特别重，以前是希望他能考个好大学，出人头地，现在是希望他能过好日子，成家立业，有儿有女，幸福美满。这样的爱其实是为私为己的，是旧宇宙的理，我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学了师父的讲法，心里亮堂了许多，我什么都不再想了，除了自己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之外，也跟孩子明白的一面沟通，让他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曾经引导孩子学法，但他没有走入修炼，可能跟我的执着有关系，现在真心希望他明白真相，能够早日得法修炼。在我去人心的过程中，还遇到一个考验，一天 突然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说，他跟医院的某个主任医师很熟，而我家孩子的手术就是这个主任医师给做的，后面的复查也是他做的。孩子觉得他复查时不认真，敷衍了事，所以当听到这人说这些时，我思想中划过一个念头，正想找关系，不知道上哪去找呢，赶快托这个人去找找这个主任医师，让他用心给我孩子再看看还需要怎么治疗。但马上我把这个念头否定了，我怎么会听到这样的话呢？让我听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吗？我要走常人路吗？不，我不走这条路。我就定住一念，我家孩子不需要再做手术，也不需要再看医生，我修大法了，师父会管他的。修炼中，我曾经和孩子一起经历过一些神奇的事，包括他上学期间很平淡自然的，没有入团和队，看似普通简单，用心体会都是师父看护才能顺利走过来的。我就坚定地信师父，求师父帮助。神奇的事又发生了，逐渐的，孩子不再每周都往家跑了，也不再给我打电话诉苦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看我心性提高上来了，帮我拿去了这一难。在今年春天时，又来了一次考验。孩子在电话中说拔了两颗智齿，出了很多血，伤口很大，一个星期了，越来越疼，必须吃止疼药才行，饭也吃不好，上班挺忙的，也不好请假，同事说可能是医院做的不好。我又是听得心惊肉跳，当时是晚上，他说要等第二天去医院复查。放下电话，我只想立即连夜坐高铁过去，但瞬间我还是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问自己想要去做什么，又能够做什么，怕他吃苦，怕他有麻烦，想去关心，想去爱护，自己能代替他吗？我跪到师父法像前忏悔，我不要那个情，我要修炼，我要走出人。如果他有难，请师父帮他，然后我就什么也不想了，该学法学法，该练功练功，该休息休息。第二天中午，我给他打电话，问他怎么样，他说医生检查一切正常，不疼了，医生也不让吃药了。我先是愕然，然后就明白了，是我的心放下了，师父帮助，他的难也化解了。其实孩子是来帮我修心去执的，修炼是严肃的，执着亲情，执着常人的幸福生活，不仅会给自己的修炼制造苦难，还能给世间的亲人带来磨难。第二部分，修去怨恨心。修炼前，我的怨恨心很强，经常没来由的生气、憋气、怄气、叹气，修炼后心的容量放大了，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已经修好了，没有怨恨心了。可是近期发生的一件事情，是我看到自己在这方面不仅没有修好，而且还因此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事情是这样的，我熟悉的一对夫妻同修相继去世，他们身边没有孩子，留下很多遗产，按照法律规定由亲戚继承。这对夫妻是公开修炼的，从迫害中走过来，一直很坚定，在常人中影响比较大。我怕常人误解大法，找到那些亲戚继承人，跟他们说好，处理遗产时要低调，不要扩大影响。开始他们也答应得很好，可是没过多久，就张扬的厉害，让很多人都知道这夫妻俩年纪不算大，是修大法的，走了。我心里难受极了，认为这些亲戚给大法抹黑，给夫妻同修丢脸，就对他们说了很多谴责的话，还把他们的所作所为说给别人听，以发泄自己的愤怒，贬低他们的人品。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强烈的怨恨心，只觉得自己是为维护大法没有错。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公安骚扰我的家人，我以为是讲真相被举报了，经过交流，同修给我指出了怨恨心，说我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对，说话不文明不理智，要我立即弥补，向对方认错。我向内找，发现自己确实是有怨恨心，怨他们不知感恩，只重钱财，心里看不上他们。找到怨恨心后， 我立即诚心向对方认错，得到了对方的理解，后来公安也没有再骚扰我。这件事后，我注意审视自己的日常行为，发现自己的怨恨心反映在很多方面，在单位，嫌弃同事干活慢，在家里，嫌弃家人给自己找麻烦，在学法小组，嫌弃同修提高的慢，听到同修指出自己的不足时，强词夺理，百般辩解，同修不按自己的意思做事时，心里烦躁，没有好脸色，就连出去修个打印机，看工人不按自己的意思拆机，也会埋怨一番等等，这些已经形成自然了。为人做事都是这样，根本觉察不到有什么不妥。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凡事要以正实法救人为前提。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一切为救人回天国世界而为之。我很愧疚，总是不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好，还让师父为我操了无数的心，写出此文，提醒自己，时时处处都要实修自己，保持善念，不忘誓约，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征谦讲真相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3日。最近，很多海外大法弟子都参与了利用美国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向世人讲清真相征谦的活动，我责无旁贷地加入了。过程中觉得非常有意义。下面我分享几个征谦过程中世人讲的感人的话和他们看到真相后的感受。第一部分，点亮每一盏灯。那天我来到车站，等车的人很多。我走到一位老先生跟前，向他打招呼。我说，我在征谦一份结束邪恶中国共产党的请愿书，我是法轮功修炼人，法轮功从1999年开始，至今被中共残酷迫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有百年杀人历史。我边讲边一一展开传单给他看，然后我说，我们向世人曝光中共的邪恶罪行，希望用非暴力的方式让世人看清中共，抛弃中共，请他签名支持。他提笔签了名。紧接着我翻开法轮功保护法案介绍给他，我一边指着法轮功保护法案里面的关键内容给他读，这部分内容我都用荧光笔画亮了。他看完后非常愉快地签了名，签完表格后他还很激动，我理解这种激动。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件事情的成功结果固然重要，但是你做的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和你交谈过的每一个人就像被你点亮的每一盏灯，你就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去点亮每一盏灯，到最后就连成了一片，这条路就走通了。我听完也很欣喜，世人能有这么好的认识。我知道他生生世世的等待没有白挨，他来世和大法结缘的大愿兑现了，他的世界已经被真善忍的法光点亮了，他既感动又喜悦。第二部分，你们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的问题可能就解决了。有位黑人男青年，听完我讲给他的真相，看了资料后，他说：你知道吗？非法摘取器官的事也发生在我们黑人身上。你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可能就解决了。我要签。他分别签下支持结束邪恶中国共产党和法轮功保护法案。这位年轻人能这样正面地认识问题，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有的人对我说，我们自己也有很多问题，管不了你们。第三部分，得知真相，感觉美好。有位西人男青年带着行李箱在等车，我走过去和他讲真相。我手中的传单里面有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图片，和引用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一句话：摘取器官是地球上一种新的邪恶形式。他看后非常震惊，他签名支持制止邪恶中共的罪行。然后他看起来有很多话要说，我没走，站在那里听他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年才22岁，我刚刚大学毕业，我还要到处去旅游，甚至计划去中国。我对这个世界还什么都不懂。我今天只是站在这里等车，突然你走过来，告诉我这些我无从知道的事情。他被感动的声音微微颤抖，但他又想让自己显得镇定。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悠悠地说：你知道吗？我感觉很美好。他让我想起当年我自己第一次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事实的时候，当时我的痛苦心情无以言表。随时随地，只要想到中共活摘器官，我的眼泪会及时掉下来。被活摘器官，那太痛苦了。第四部分，人人需要真相。最近出来征签，我会遇到一些被美国某大媒体的不实文章毒害的西人。有位先生在我走过去和他讲真相的时候，对我转述了一些某媒体攻击神韵的话。我平静地和他说：你可能被误导了。他说：那你的传单给我看吧。有位白人老太太也是对我说了些照搬不实媒体报道的话，她很愤怒，显然全信了谎言。很显然，这位老太太不是坏人，她一脸的朴实，她只是被骗了。我说：您可能被误导了，那不是真的。她气愤地对我说：你竟说美国的某大报的报道不是真的，你是疯了。我对他说了一句：多了解一下事实。就没再理他，去和他旁边的人讲真相。他就在我旁边听着我和别人讲。我感觉他听得很认真，也很安静，他没再说话。当然也有好的，有一家三口很优雅的白人。奶奶带着两位20来岁的孙女，当那位奶奶看到我手中的大法传单的时候，拿过我手中的征签表就签名。她的两位孙女也签了。老太太说：我看到某大报对你们的攻击，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我签名就是为了支持你们。世人在被共产邪灵毒害，大法在被共产邪灵抹黑。大法徒没有袖手旁观的，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大法徒要做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不去，寂寞难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1日。相当一段时间，因执着名利情，我心里有种寂寞的东西，使自己静不下来，影响做三件事。因为执着想买辆家用汽车，要了解汽车相关信息，经常浏览汽车配售网，一门心思要买配置高的、价位低的、口碑好的，因此翻来覆去的关注配置、价格与价差的变化等信息，目标与精力围绕着利益考量，对名利情的执着表现得很充分，渐渐地对汽车与车市有所了解，再渐渐地越来越熟悉。我与常人谈起车市话题，那是津津乐道，脑袋里装的都是那些东西，到了放不下汽车信息网的程度。自己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就是忍不住要看它，已经被强烈执着形成的东西控制着自己，不看它，它让你想它，让你心里空空的，寂寞的慌。就是不买车，看了心里就舒服。对其他购物网也有类似情况，只是没有那么突出。它让我学法、背法、抄法不清净，侵占了许多做三件事的时间，家庭矛盾突出，身体不良状况显现，修炼状态挺糟糕，有时也在强烈地排斥它。当时能好一点，不去看那些网了，但心里还想着，过段时间那个寂寞的东西又反出来了，又忍不住要看它。当每次看好了车型，确定要买的时候，家人都强烈反对，也就没买成，因此受到伤害的那种很失落的感觉久久不去。每经历一次这种感觉，买车的心会淡一些，其实就是去执着心。当时不悟，还觉得家人不可理喻，只认识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与家人对着干，没认识到是很强的执着。渐渐的，买车的欲望越来越淡，但根子上想有车的执着没去。虽然买车不成，浏览汽车网站的瘾一直没去，这种状态断断续续七八年。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执着也会有寂寞感觉，只不过修炼初期没有明显的觉察，比如不参与在常人聊天气氛中的闲聊，不与同修倾诉修炼感受，不做完常人执着的事物等等，都会有寂寞的感觉。前不久，学法中终于升起了正念，汽车不是我的必需品，为什么执着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呢？浏览汽车网，浪费那么多时间，这种状态必须改变。从此，我不再上无用的所有的购物网站了，常人其他网站一直坚持没有用，心意坚定，好像是师父给弟子把那些执着的东西拿掉了许多，寂寞的感觉马上就没了，心思也简单了，想的都是三件事，整个人很轻松。其实有车没车不是问题，问题是能不能放下名利情的东西。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修去安逸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抱着安逸心回不到无私的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安逸是世上人人都想追求的，而我们修炼是想要获得最终的大自在，不再受人世间这种身心痛苦。但是要得到这种大自在，就首先要在修炼中吃苦精进，就是要对别人好，事事为别人着想，无私无我，达到无漏的境界，才能达到解脱烦恼的目的。 人是因为自私，逐渐远离了自己最初自由自在的家，直至来到这个理念完全与宇宙正法理相反的迷中。我们没有了原来家的概念，也迷失了回家的路，从而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如果在这里产生了安逸心，不就是不想回我们那美好的世界了吗？这样看来，安逸心是不是迷惑着我们，不让我们离开这里的魔？人追求的安逸是物质上的舒适和心理上的舒服，回避辛苦。究其原因，还是怕苦怕累。一般人都认为，能享受安逸是上辈子积来的福分，而作为修炼的人来说，那就该反过来认识问题了。所以真正要想跟师父回家，就必须转变这个观念。舒坦安逸不是修炼人的福，而是将人粘在这里的执着。师父在《红吟》中开篇《苦其心志》就讲了，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其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修炼的人追求人世间的安逸，不就是没有把吃苦当成乐吗？如此怎么能得到佛果？我们修炼是要跳出轮回，返本归真的，不想在修炼中去吃苦，不想承担本该属于自己的事情，怎么能消掉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可是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他并不一定是小根基之人。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工，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小和尚老是又苦又累的，还业就快，开悟就快，说不定有一天他一下开工了。我们修炼人不能当那个贪图享受的大和尚，应该当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养大了安逸心之后，还容易生出其他人心，如依赖心、懒惰、虚荣心、骄傲自满、显示心、妒忌心、欢喜心和喜欢被人夸奖羡慕的心等等。每一颗心都是一条缆绳，想死死地把人绑在这里。这样一看，我们会发现这颗心多么可怕，不能被它操纵自己的举动言行，不可能带着这些肮脏心回到那纯净圣洁的家园。刚刚认识到这些，想与同修们分享，希望还保留着安逸心的同修尽快斩断它，用纯纯净净的心做好三件事，不然还在安逸中享受着，错过了亿万年的等待，就后悔莫及了。认识有限，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求安逸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1日。大概在半年前，一次晨练之后，本来该学转法轮了，但最终还是又睡了个回笼觉。就这半小时回笼觉的功夫，一个梦把我惊醒了。我梦到这天要去参加一个考试，所以提前起床洗头了，但是头发打湿以后怎么也找不到洗发水，心里那个焦急呀，心想着这怎么出去呢？今天可是要考试的，不能耽误了。那股急躁的劲儿让我似睡非睡中不停地蹬被子，胳膊也在被子上乱拍，好不容易找到了洗发水，洗完头一路狂奔到考场，却找不到准考证上指定的教室和座位，心里那股懊悔呀。后来又梦见我在一片荷花池的上空飘行，我用力地拍打着自己的翅膀，却怎么也飞不高，脚离荷花池的水面只有2米左右。梦就这样被惊醒了，瞬间让我感觉到修炼的紧迫。从那天起， 我不敢也不想再睡回笼觉了。当我知道自己会错过考试的时候，我根本睡不着了。我开始按时晨练，一次晨练之后听师尊讲法录音或者学转法轮，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昨晚睡梦中梦到师尊给一些弟子们讲法，弟子们围成一圈端坐着聆听，而我却在不远处躺在床上睡觉。师尊快讲完了我才睡醒，当我起床准备去听的时候，师尊讲完了，结果我什么都没听到。然后师尊领着弟子们朝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走去，远远望去，那里的水一片湛蓝，很是清亮。我看见有些人在里面沐浴，我赶紧跟在师尊的身后。可是走了没几步，前面出现一块圆形的大石头，看上去有两三米那么高，必须跨过这块石头才能到达那个有水的地方。当时心里想着，这么大一块石头，我怎么过得去呢？如果师尊能拉着我的手，让我蹦过去就好了。可是师尊并没有回头看我，来不及多想，我把心一横，闭着眼就跳过去了，跳进了那片水池。师尊安排给我们的修炼路，都是根据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走得过去的。尽管这样，我还是不敢过。别的同修跟着师尊脚下生风，走得一个比一个快，我却被那块石头吓住了。为什么？因为师尊在讲法的时候我在睡觉，想跟着师尊走，心里没有法怎么能跟得上呢？脑中没有法，一块石头都能挡了你的路。当我把心一横的时候，才发现走过去没那么难，也就是一念间的功夫。入冬以来天渐冷了，早上贪婪温暖的被窝，不想起床，心想着白天抽空把功练完就行了。但是白天往往没时间，更别说五套功法全部练完了。当练功一松懈的时候，早上多睡的两个小时并不会缓解任何疲劳，肉身也变得萎靡不振，白天显得无精打采，学法和发正念都大打折扣，和人讲真相也解不开对方的迷惑，因为没有法的力量。大法弟子的生命是用法来充实的，那种想安逸的状态让我感觉到身体好像是好久没有吃饭了一样空洞无力。师尊讲过，整个形势对大法弟子来说越来越宽松了，可是越宽松压力就减小了，减小了压力就容易产生一种安逸心呢、想舒适一点啊，想放松一点啊，想缓解缓解。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的紧紧地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见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每次我修炼有明显提升的阶段，都是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的时候。学法练功讲真相，看明慧网文章，生怕浪费一点时间，身心不断被法充实着，真的是每天都感到被法同化的幸福。可是稍不注意就对自己放宽要求，这种求安逸心也往往会出现在精进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状态挺好，做什么事都在法上，放松了警惕，觉得偶尔缓缓应该没问题，然后就这样不知不觉注意力被转移了。修炼的路上处处是考验，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任何事都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说说安逸心与吃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8号。一次和同修交流，一个同修说，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是安逸心，给自己划定了一个舒适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自己年轻、健康、衣食无忧，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和修炼，很舒服。谁一旦触动了这个区域，比如打扰到了自己，马上就不干了，就急眼了，不耐烦，生气，甚至大喊大叫，各种魔性大爆发，根本上是那颗安逸心被触动了。我听了一惊，以前自己从来没有好好找过安逸心的问题，而同修说的情况，我不仅全都有，而且还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明明给自己定了长期背法的目标和时间段，却经常找理由少背或不背，用学各地讲法来代替，原因是人心觉得学各地讲法更轻松容易，可以少吃苦。打坐明明可以坚持一个小时，却稍微疼一点点就放下来。集体学法时，多数都是单盘或散盘，同修提醒一下就双盘一会，疼了一点就拿下来，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早起练功，有时候起晚了，五套功法没练全，也不愿意补上。遇到一些有难度的事情，就有畏难情绪，不愿做或者拖拉着做，不愿直面矛盾，就是想舒服。那个人心认为，舒舒服服多好啊。妻子同修见我安逸心太重，提醒我。妻子交流说，不能吃苦的人，黑色物质多，阻碍修炼人精进的都是业力，你真吃苦了，业力就死，业力当然不干。吃苦是大好事啊，另外空间的生命想修炼提高，却没有人身，不能吃苦，所以不能提高啊。我们应该珍惜能吃苦、能修炼的机会。是啊，常人都觉得舒服是好事，体会到很舒服时，会高兴地说，舒服死了。可是对一个修炼人来说，真的舒舒服服，没有病又没有苦，就不能洗净自己，不能真正返本归真，只能永远在世间做人，甚至人都做不了。那么站在高层次上看，这个曾经的神永远回不去了，不就是死了吗？真是舒服死了。我越想越惊，这么严重的执着心，我居然一直没把它当回事。我不能贪图舒服，我还要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呢。把观念转变过来后，我发现自己不怕吃苦了，遇到吃苦的事情，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表现得不耐烦和无奈了。现在我早起时候困了，也不随着他迷糊，马上站起来，清醒清醒，积极练功了。打坐疼也不放下来了。妻子同修打扰到我，我也不发脾气，没有不耐烦了，背法也没有畏难情绪了。当我真正直面这个苦，并一步步超越它时，我发自内心的喜悦。我下决心，一定要修去这个求安逸的根本执着，抓紧时间精进，兑现誓约。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安逸胜毒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6月20日。师父说，可是在神来看，人的过分安逸和舒服并不是好事，会增加业力，积攒业力，消不掉业，最后下地狱，甚至于生命被销毁。过去你们西方的人也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老人们也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说吃一点苦没有关系，不是坏事，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锻炼是件好事，都懂这些。
选自欧洲法会讲法。师父说，你就是要好过一点，那是修炼吗？那能修炼吗？到今天这个观念还不能转过来，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走向圆满。求安逸，求安逸，那就求安逸吧。作为一个常人求安逸，师父什么话都不说，因为常人想求安逸也不能说人错，因为人他就是在这样的追求中生活。目前人类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现在常人的事师父不想说什么，但是作为修炼的人，你们就不能这样认识问题。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宇宙正法已近尾声，师父一次次讲法启悟我们的正念，让我们能够精进，兑现誓约。安逸会使人丧失精进的意志，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点地把大法弟子拖下去，使人麻木放松懈怠，当发现时已经滑下去很远了。所以对于安逸要防微杜渐。很多同修因常年放任自己掉了层次，并堆积了大量的业力，甚至会拖走人皮。安逸是下滑的开始，不但会增长业力，堆积多了还会遭到迫害，甚至会使人邪悟，前途尽毁。很多同修把讲真相当成了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多少年来风雨无阻地坚持着。一天下着大雨，老年同修准备出去讲真相，这时他儿子说，下雨了就别出去讲了。可是老同修说，难道下雨了你就不用上班了吗？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同修一世的住房没有厅，丈夫整天看电视，为了学法背法，同修在厨房的过道上垫个垫子，把厨房灯泡用一个方纸盒罩上，在边上挖个洞当做台灯，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背了15遍转法轮。这时75岁的他来例假了，他利用早市接孩子探亲访友等机会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资料。还有一同修多年用凉水洗头，出去发资料就只带一个凉馒头，就这一瓶在家里灌的自来水，水冻成冰块了就用手雾化，勉强喝上几口。多年来家里只有咸菜吃，几乎不炒菜，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正实法救人上，这是怎样的胸襟与威德。我们很多同修真的该问问自己，我们还能否像当初正实法时那么不畏艰险，敢于担当？假如自己也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能否像文中所说的两位同修那样，持之以恒的十几年如一日的不怕吃苦，修炼如初吗？回答是否定的。这也许是几千万大法弟子掉下来的原因之一。几乎每个被迫害的弟子空间场中都有安逸的成分，尤其是在迫害中离世的同修。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看淡物欲名利，屡遭艰难，却能始终不改其志，修养自身，提高道德标准，追求真理大道。但如今这种高贵品质却在物欲横流中渐渐地消失了。那些古人圣贤君子方能做到安贫乐道，而我们有些有着深厚根基的大法弟子，却在追求物质享受，追求舒适生活，追求品味，讲格调，喜欢高消费，穿名牌，想美味，怕吃苦，讲享受，已经离道甚远而不自知。我看见有的大法弟子花大量时间旅游、购物、装修，追求舒服，不参加晨练，就算勉强练完功还得睡个回笼觉。看见旧势力在给他主元神扇扇子，给他的主元神吃药丸，到现在还在执着美味，还美其名曰符合常人状态，喊着对吃肉没执着，吃不吃都行，可是嘴里说的都是哪里的羊肉好吃不膻，哪里的鱼味道好。殊不知那些精进的大法弟子出去救人都带着馒头咸菜，为的是节省时间。我在资料点里为节省时间和节约资金多做资料，我就吃白水挂面，搁点辣椒酱，有时米饭咸菜。当然家里有常人不能效仿，当这一切都结束时会有末日审判。我看见每个大法弟子都跪在师尊的面前复述，你在正法中有没有尽心尽力， 有没有全力以赴勇猛精进，有没有欺骗师尊，有没有以法为重兑现誓约。到那时不要因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而后悔。我看见有的同修追求安逸，有层空间的身体已经在地狱里等待销毁，就这么严肃。很多同修嘴上喊着否定旧势力，嘴上说我是师父的弟子，不要其他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行为上却在符合旧势力，你让师父怎么给你做主？让我们谨记师尊的教诲，别让师父再为我们费心，让我们共同精进，修去一切人心执着，尤其是安逸心，一定要持之以恒，付诸于行动，才能彻底修去它，最后才能达到圆满的标准，返回天国。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